要谈的这个讲题呢，就是空与心理压力的疏解这个问题。为什么今天我要谈这个问题呢？我们修行啊，学佛一定要从生活来入手，从种种的生活经验中呢去反省，去思考，去闻思修，这样子呢才会容易进步。那么我为什么会定这个题目的因缘呢？一方面是跟着上一堂课好几个讲谈到了空的问题，来谈心理压力的疏解。二方面是最近呢，有好几位这个杂志呢，或者是媒体访问我，要我谈谈呢关于心理压力疏解的问题。特别呢是佛教新闻周刊呢，他访问我要谈谈为什么有这样好好的一个人要去自杀的问题。那么中国广播公司呢也要访问我，说我们这个社会啊，这个自杀这个观念呢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观念，也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生活的障碍，你是不是在透过广播给大家谈谈。那么这一来呢，就引起了我认为我们在谈到空这个部分，应该同时谈到所谓心理压力疏解的问题。我们修净土或者是修禅，修净土这一门呢，我们讲说是心净及佛土净。修净土呢，大别分两门，一门呢是从理持，一门呢我们称它从事来持，来修持。从理来修持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修自性净土；从事来修持这个部分呢，就是修真正的念佛的愿力。也就是说，愿力念佛的愿力要从事修那个地方培养自己，觉知往生极乐净土，要到弥陀那个世界去，这个部分呢是很重要的，那是从事入的，是事修事持的。从理修理持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叫做自性净土，要把自己的内心，要把自己的心灵的世界把它清除得很干净，也就是让我们呢没有障碍，没有任何的染浊，没有烦恼，没有无明，我们自信里头就成为一个净土。事实上呢，从理入的修行法呢，就在我们修到一心是不乱的，一心是净土的时候，这个时候念一声佛就到净土里头去了。从事入者呢，念佛也要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呢，他与佛感应，而同时呢自己也就展现了弥陀的世界。所以理入或者是事入呢，这两个呢是不是截然把它分开来的。理修或者是事修这两个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学佛的人学的并不是只有念佛，每天念的佛我愿意往生极乐净土这样就好了，也就是说还要必须很重视修行自己的自性净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地呢在一个完全和平的状态，内心里都是清净无染的，那个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思想情绪呢就如同经典上所讲的如水常流通。那么我们自己内心里的如水常流通，就产生了种种的智慧，我们世间法的种种福报呢就也就这样呢而生产而产生出来的。那么就禅家来讲的话呢，也是讲见性。 参加讲见信呢，也是谈讲到自信尽及佛土尽的问题，这在六祖坛经里头说得明明白白的。特别是六祖坛经里头呢，还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呢，若闻顿教，如果啊，你闻到这个真正顿悟的这个禅门呐、啊，也就是悟的这个法门呐、啊，那么不止外修，你就不需要到外头去找了，是往内心里头自己去彻悟的问题。与自信呢，常起正见，从自己的内心里头，常常就会展现了自己最正确的知见。也就是藏起来最清醒的思考，也就有了最正确的看法、判断跟行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产生了我们自己呢生活适应的能力，以及聪慧的一种思考能力。那么烦恼尘劳呢，所不能染，即是见性。这个时候呢，无论是任何的烦恼、任何的尘劳，就不能够紧紧的把你束缚住了，这个时候呢，你才是真正的见性。见性的意思呢，是展现的意思，是展现了他自信里头的活力，他的光明面，他的悦乐，他的对适应环境的智慧。我们说，这个时候呢，他是不止外修的，是能够从他的自心里头常起正见的，是烦恼尘劳所不能染的，这个时候呢，即是见性。那么他又说了，他说呢，但净本心，如果你能够真正的净化你的心，你使六识出六门，使你的六识是眼耳鼻舌身的六识啊，从你的六门，从眼根啊、耳根啊、鼻根啊、舌根啊、意根啊，从眼耳鼻舌身意啊的根，这个几个感觉的一个器官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呢，六识出六门呢，没有染也没有执，这个时候呢，就没有任何障碍了，去来自由，通用无滞，去跟来，心里面很自由，这个时候呢，就畅通而没有任何的障碍，即是般若沙门自在解脱，这就是般若，这就是我们的智慧，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内心里头的平静。所以般若沙门呢，就是定慧等持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正从烦恼那个地方解脱出来，即名无念行。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法门就是无念行。什么叫做无念呢？就是没有杂念，没有妄念，没有虚妄之念，这样子的一种修行，然后展现出来的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一种行为，那就是无念行。我们无论是从修净土或者是修禅来看这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自己心灵上的调养是一件学佛重要的根本问题。心灵上的一种调试，使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心，使自己不会被种种的烦恼所这个束缚住，这件事情是修行里头非常根本的事情。您稍稍仔细留意一下吧，你在家里，你家里的人呢，在你的面前讲了一个非常不满意你的话，他嫌你某一件事情，批评你某一件事情，批评完了，你马上内心里头就有如沸腾的滚水。特别是年轻人啊，在座有不少年轻人，我自己也年轻过，我年轻的时候呢，是闭着嘴巴的，只要讲一句，长辈就讲了，母亲就讲话了，你那人，你那人有耳无嘴啊，就是你还是少讲，你没有抱怨的，如果抱怨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如果说你多一点意见呢，你要说一说你内心你不服气的吗？好，你还没有说几句，他就讲了，大鼎都没滚，小鼎强强滚，大锅子没有滚，小锅子你滚什么？后来 年纪慢慢大了，觉得当然这种教育方式不适合于现代，但是呢，这一个道理呢，却仍然还是适用的。对年轻人来讲，自己要自爱，也就是说，自己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内心里头那种起伏波涛的这样子的一种情感性的一种活动，不要让自己陷入在那个困境里头去，那就是我们内心里头真正平静起来。我们呢，在日常生活里头啊，很容易呢被这些苦恼把我们束缚住，那么有的人就越陷越深了，陷到最后钻到牛角尖，走入死胡同里头去的时候呢，他突然间觉得生不如死了，他觉得生不如死了。之所以呢会去走向自杀这条路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别谈自杀了，自杀这件事情是杀之最急啊，你杀别人也是一种杀，杀自己也是一种杀，都是杀，这个犯的杀戒是犯得很深的。那自杀有多严重呢？我看过 Dr. Moody 那本研究报告里头啊，这么写的。他说啊，自杀啊，吃药或者是说任何用方式自杀的人呢、啊，他一自杀、啊，他的问题就来了。他说他死了以后啊，根本呢就是一片漆黑。你知道漆黑会到哪里去呢？漆黑一定是地狱才会漆黑吗？光明就没有他的份了，他走入漆黑里头去。我想呢，在一个日常生活里头，所以内心里头有一种很沉重的压力，长期的下来也是等于对自己的一种强害，对自己身心健康的一种强害，也应该要好好要检讨要避免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谈这个心理压力疏解的问题。心理的压力呢，通常是怎么来的？是我们碰到一点难题，碰到一个挫折，碰到一个失败，碰到一个我们极不能接受的刺激，它来了，出现了。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对它产生一种反应。这个反应是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一种反应是我越挫越愤，我会自己振作起来，我们产生了光明面。这样子的一个走向呢，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他说，这个人呢是受到一个生本能啊，求生本能的这种能量呢，走到生的，走到成长的这个方向去走的，他是受生本能的这条路牵着走的，他是成长的，是光明面的，所以越挫他就越愤，他越是失败呢，他屡战呢，那屡败呢还是会屡战，他不断的成长，而且他的智慧他的经验呢也不断的成长，我们说他是生本能。但是人的本能的活动呢有两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我们称为叫做实本能。什么叫实本能呢？就是说我们受到了挫折的时候呢，我内心里头这股能量呢，它往死的这个方向走，也就是属于逃避这个方向走。第一种呢是使自己成长，第二种呢是使自己死亡。朝成长这个方向呢，它是从成长里头那个地方去觅得希望，从那个死本能这个方向走的呢，它是想逃避，极端的逃避呢就走到自杀，轻微的逃避呢就会觉得很厌倦消极堕落，那是一种死本能。那么我们不管怎么样，人生活的一定是有压力的，尤其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多欲的纷争的一个社会里头，压力一定是很大的。如果我们在整个生活的适应上，我们呢有一种挫败感，而这个挫败感呢脑子里头老想着是一种消极面的，想逃避的，或者想把自己呢这个麻醉起来，我们说它是一种消极性的行为。通常一个消极性的思想的人是比较容易走向那种绝路的，而积极性思想的人是比较不容易走入绝路的。 积极性的思想的人呢，他心里的压力呢会比较小，那个消极性思想的人心里的压力呢会比较大。同样的一件事情，对于两个人而言，对甲呢，他的压力，如果我们用个磅秤可以称的话，假设可以用个磅秤来称的话，同样一件事情，比方说是失恋这件事情吧，对甲来讲，如果他的磅秤呢称出来是五磅的压力，可是对于乙呢，他可能会变成五十磅的压力，同一件事情。所以对甲来讲呢，他只是难过了三天，第一天很难过，第二天找人谈谈，第三天只是动水位啊动水位，第四天呢他恢复了，他恢复了。但是还有一种人就不是了，是第一天感觉到五磅，第二天呢他变成十磅，第三天呢再想越想越气，他就变成二十五磅三十磅，到了第五天的时候他就五十磅到饱和了，那再过几天他可能变成一百磅，他受不了了，他只好自己结束自己，他受不了。那么为什么这个压力他会承受不了呢？就是因为他不懂得退火，这个压力很大的时候没有把它把这个气啊把它泄出来，所以没有退火。那么退火本身就是一个空的功夫，就是放下的功夫。可是一个人话又说回来，如果一点压力都没有的话，他会不会进步呢？也不会进步。所以这压力这件事情呢，就是对一个人有一个适当的压力，这个人他会不断的成长。这个人的压力如果他对他来讲产生很大的压力的话，会把他压垮，所以这就是心理压力的问题。那么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理压力的问题完全是属于他自己承受的主观的程度问题，只有他自己知道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别人是不晓得的。所以有的人呢，他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但他还要装着自己能够撑下去，所以每天愁眉苦脸的还要撑，撑到自己垮掉了为止，啊，蛮婆呀，拼命的撑，撑到自己爆炸了为止，那就是他不懂得放下。你这么沉重的东西，这么沉重的压力，为什么不放下来？还有一种人，他是开始有了，他是自己检讨，我这个压力太大，我必须割舍，所以我放掉一些，放掉一些以后呢，这个感受上就好一点，然后他也维持了他自己不断成长的那个动力。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心理压力这个问题。通常心理压力呢，它的基本的现象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测量啊，一个人他内心里头他有多大的压力，他的压力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样子看不出来，但我们可以从现象上来观察。压力呢，大别个分成，最后一定会表现出来行为，表现出来行为以后大概就四种。第一种呢是愤怒，他会成，他是压力的表现，就这个人呢很容易发怒，这是他的压力很大。这个人经常容易发怒，这个人呢内心里头有相当的压力在。所以你看那个本来脾气并不好的人呢，他那几天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他也不容易发脾气的，他也不容易，很容易动不动就发脾气，讲话嗓子特别大，话又快，那个东西就是很容易是愤怒的一条一个线索，他是心理压力的第一个现象。第二个呢是性急，是压力的第二个现象。如果内心里头他常常，我们常常感觉很急躁，我很快想把自己弄完，我等不及，这个就是压力。第三种呢是紧张，这个提过的，你内心你常常觉得绷得紧紧的，绷得紧紧的结果第二天就是很疲倦，所以你睡眠完了应该是很轻松的，结果你睡眠完了又反而疲倦，那我告诉你，你一定是很紧张的入睡，你平常也一定很紧张，人家消耗了100个单位的卡路里，你可能消耗了200个单位的卡路里，因为你坐在那里没有事的时候也是绷得紧紧的，你还是在消耗那些能量，那是紧张。紧张呢就是从压力来的。第四个呢是厌倦，最后呢想逃避的，哎呀这很痛苦，他逃避了， 一逃避呢就厌倦，厌倦呢就从很多有的人找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来，就是全身体虚脱，那就是厌倦的一种。在家里什么事也干不来，无精打采，那就是厌倦。有的小孩子干脆不去读书，在家里门关着，问他怎么样他就不去，问他这个无精打采也给你摇摇头，那个都是厌倦。这个呢是现象，我们只能看到那个现象，知道说他有这样子的有压力，但你不知道他压力的原因。而且有时候对于一个某些人来讲，他自己压力从哪里来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只变成了症状，但他不知道，不能察觉到自己有压力，他不知道。那么好，压力是从哪些原因来的呢？第一呢，是从忙碌来的。你越忙碌呢，越容易产生压力。如果有人给你赶着追着，你一定要把都什么时候把事情做好，那你的压力就很大。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人在旁边给你一个批评或给你一个干扰，你很容易就会发脾气。那么也就是说，忙碌本身是产生压力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呢是竞争，人跟人之间强烈的竞争的时候，这个时候产生压力，所以升学是一种压力，升学是一种压力，你准备去跟人家比赛什么东西都是一种压力，辩论比赛之前是压力，演讲比赛之前是压力，你看那个小学生或者是中学生要演讲比赛之前，你注意看好了，他们尤其是如果稍稍冬天冷一点的话，他两只手会拼命的搓，为什么？因为他实在是压力太大了，大了他自己内心里头都手心都发汗，手都发冷了，压力是从竞争来的。第三个是多欲产生压力，内心里头欲望多啊，多欲啊，压力大，你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什么都要，压力一定很大，所以多欲呢压力大。第四个是矛盾压力大，什么矛盾呢？在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一个，这个压力大。一个男生去爱两个女生，跟甲女讲说我爱你，跟乙女讲说我也爱你，回家来以后呢，不晓得哪一个是好，那压力大，那会有压力。如果说一个人呢要选对象呢，甲这个对象呢，哦，有家世有钱，乙这个对象呢，我看起来他我比较有缘，然后两个因素在那个地方，他会互相，他会产生一种矛盾的压力，这个压力也很头痛的。没有碰到的人说，哎呀，这算什么呢？要决定一下就好了。但是碰到的那个人呢，他真是不晓得难，不晓得选哪一个，这个选择题很难选，所以他压力呢就大。第五个呢，求完美，求完美，压力很大，什么事情都想要在别人的面前认为自己做得很好，求完美，压力很大，挑剔自己，压力更大，希望在别人常常回家，常常挑剔自己，哎呀，今天我讲了一句话是不是错了，这个挑剔自己，压力很大。第六个呢，追求别人的赞美，压力大，你一直想外去追求别人的赞美，压力是大。第七个是不知足，压力大，自己呢没有满足的余地，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报复水准，压力大。第八个呢，内心里头常常有一种不安全感，压力最大，不安全感的人压力很大的。有的人在台湾赚了钱了，照理讲你看他事业也很好，住的也很好，应该很有安全感吧，不，他很没有安全感，他必须想办法移民。可是到了移民的地方去了以后，他又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举目无亲，更没有安全，所以呢他发病了。移民的人在国外产生思乡病的原因呢，都跟压力有关。我碰过两个这样子的案子，这样子的一种案例，都是移民回来的。一个是回来移民了以后，他就产生了 严重的忧郁症，他移民的时间只有两年就产生了忧郁症，去了以后因为适应新的环境适应不来，忧郁症。为什么？在国内本来就不安全感，所以才要移民呢、啊。他移民并不是说他有事业在那边才移民的、啊、他是把家当变完了以后去那里当渔工，把家里去，然后要小孩子读书，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小孩子，希望小孩子读出大学来，在美国成长生根，然后他们变成美国人，他就可以当美国人的父亲，变成美国人的国父啊。但是事与愿违啊，第二年以后就发觉自己小孩子根本在那边适应不了，回来也觉得自己没有面子，又怕别人讲话，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压力就越大。最后呢，他就发病了，忧郁症。发病了，忧郁症叫心理治疗啊。美国人不会治理中国人的心理治疗啊，语言不通怎么心理治疗呢？所以他最后不得不又把他又让要回来到国内来进行心理治疗的工作。我觉得呢，不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个原因呢，如果就佛法的层面来看，五毒才是真正压力的来源。是哪五毒呢？贪这件事情是一个压力的来源，也就是多欲就是一个压力的来源，竞争也是因为贪来的，忙碌也是因为贪来的，矛盾也是贪来的，他希望两个都一样，所以贪呢，在每一个层面通通可以看得到贪来的。我给各位说过这个问题的呀，贪这件事情呢，对于我们修行的人来讲是很严重的一个犯，很严重的一个大忌。只要你贪，你很可能会被引诱了，只要你贪，你的压力就很大，心就不静，那你没有办法见如来的。所以我们说过啊，贪的这个字，这个字呢，这个行为呢，就是要堕入恶鬼道去的。恶鬼的这个名称呢，在古印度的时候，我们称它叫做 Prita。Prita 的意思呢，就是古印度的一种动物，这种动物是爬虫类的动物。那么他在地上爬，但是他很贪婪，他要吃很多东西，他吃了越多的东西，他的肚子就胀得越大，胀得越大他感觉到越饿，越饿就吃更多的东西，一直吃到他自己走不动。我们说把传说中的这种动物呢 Prita 呢，我们把它翻译成恶鬼。也就是说，如果呢我们人呢要堕恶鬼道的话呢，一定是贪婪很重，贪心很重的人才真正堕恶鬼道。那么大概是这样子吧，人死了到了中阴身的时候，贪的这一部分呢一定会显现。那么他会告诉你哪个地方有多少好的东西，你要不要去。就像我上次讲的这一位所谓这个禅师呢，那么他在修定的时候呢，这个莲花座呢就用抬的抬到他的面前来，青衣童子来请他去，告诉他说要带他到最好的地方去。如果贪念一起呢，他一上去就被他抬走了，抬走就到哪里去呢？就到这投胎变成马儿了。但是因恶鬼以后又投胎，所以一念贪呢，就是使我们没有办法产生的一种定力，而贪欲望一多的时候，压力跟着来。第二个是容易发怒的人，压力很大，那个我们称为叫欧修罗。第三个呢是痴，也就是执着这个部分，我们认为他的压力一样很大，内心里头想不开，就叫做愚痴嘛，执着在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头就是痴。愚痴当然压力很大，感情上看不开，家庭里头对于子女的要求很执着，压力很大的。 你知道有好多的父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他是看起来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是爱小孩子，但事实上不是，他是执着在小孩子的这份钱上，而且还带着几分的贪婪在里头。这个时候呢，如果小孩子书没有读好，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吃在那个地方，鱼吃了以后讲的话呢就输掉智慧，输掉智慧以后呢就会苛责小孩子，讲的话就错误了，就会批评到小孩子，影响到小孩子的自尊，这就是吃本身所造成的严重问题。慢呢是一个人傲慢的问题，傲慢呢是也是压力的来源，就想到自己很难过的。我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大家都知道这个韩国啊，这个大统领钱朵焕，这个钱朵焕呢，他开始呢这个不得失掉了他的权势以后，从他的这个官邸就逃到了这个百坛寺来，到了百坛寺里头最难过的事情，以后蓝之询呢，一位作家就访问他说，你呢逃到这个百坛寺来，你觉得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最不容易接受的事情是什么？他说啊，来这里是很苦啊，冬严冬暴风雪，这个雪下得那么深，要去上个厕所茅坑，是走出去外头啊，要几十公尺外，小小的房子，厢房呢是窗户是用纸糊的，还破了一个洞，冷风嗖嗖的灌进来，实在是很苦。夫妻两个人在那个地方躲在那里，很苦啊。但他讲这个苦我还能接受，只有另外一个苦我几乎没有办法接受。他说什么苦？他说你知道的，我当总统，我从军队出身，都是人家求我，不是我求人家。我来到了百坛寺呢，答应住持要跟他们一起呢，早上呢跟他们生活呢，要跟他要照他们的生活的规律来做，所以早上呢通通要同样一个时间呢就要起来，起来早起这也没有问题，但是起来说就要做早课，做早课呢就要到大殿去，大殿呢是对着菩萨像呢，是我要开始对他下跪。他说我从来也没有向人下跪过，也没有向神下跪过，更没有求过什么，现在要我下跪，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贬损，对于我而言呢，自己的我相而言呢，他觉得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实，但是呢答应呢又不得不跪下来，所以呢他跪下去的时候又很怕他的几个侍卫知道，看到他的大殿里头跪的那个样子，他自己以为呢很怕很难为情，怕人家这样看到，所以他说他跪下去的那几天，前几天都非常的痛苦，心理上那就是我慢的痛苦，这个我慢的压力是过大的，本来是总统，现在突然间变成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是在逃难 跑到百坛寺来，在他看来菩萨像也要给他下跪，后来呢他每天跪就跪出兴趣出来了，每天跪每天拜以后，他说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啊，就是跪下去以后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很舒服呢？因为他的我相啊，他的自我的傲慢呢没有了，就在这里修行才几个礼拜呢，这个东西没有了，没有我相了以后就跪得很好，这个时候呢拜佛如佛在，自己也如佛，所以呢他跪下来拜得很自然，对，他跪得很自然，他说几个礼拜以后就这样子，然后后来他选择佛教是他终身奉行的一个宗教。你知道一个人慢如果很强的时候压力是很大很大。第五个是疑了，对人疑神疑鬼啊，压力是很大，你晚上的时候 回了家里来，如果大家都不在，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疑神疑鬼的话，压力也很大。所以叫做疑呢，就是不安。你对待朋友，你跟朋友一起合伙做生意，你怀疑你的朋友会不会都从中间这个偷偷的这个给你这个占你的便宜，你怀疑他，你不能信任他，这个时候呢，你的压力也大，压力也跟大起来。夫妻两个人互相怀疑，怀疑你会不会在外头偷情，那压力一样很大，心情的压力一样很大。所以那个疑呢，也是压力的来源，是所有的烦恼的来源。所以我们看到贪嗔痴慢疑这五样东西呢，都是我们压力的来源。那么好，我们如何来放下这些压力？怎么样来疏解我们心里的压力呢？这就是很重要的问题了。如果从积极面来看，我们必须要回过去谈，就是空间的问题。你内心里头的空间大了，你当然你就能够接受比较大的压力跟工作，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心胸宽广的人，他能够接受比较大的压力，比较沉重的工作，这是积极面。你必须要把内心里头平常就调整的有个好的空间，这是以前我们谈的。不过我们要知道，如果我已经有压力了，我内心现在此刻就有压力，我五毒攻心了，请问我怎么办？这个问题呢，就是值得我们来讨论的问题了。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如何化解愤怒的问题。我们刚才讲过，它的线索就是愤怒吗？那么好，怎么化解这个愤怒呢？在佛家有这么一句话，在经典里头这么一句话，他说嗔呢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一个人呢，有了嗔怒以后啊，这个嗔怒呢，很像是一个，是我们心里头的一个火啊，它可以烧掉了我们所有的功德，全部都被烧毁掉。一个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的那种愤怒啊，很像内心里头有了一个酸液。那个愤怒呢，不是火，是酸液，是很强的酸液，它可以腐蚀你，腐蚀你呢，使你整个垮掉，那是酸液。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化解它。如果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压力来了，这个压力通常就是不愉快的。这个不愉快的这种刺激一来的时候，我们通常有几种反应呢？一般人来看的话，有三种类型的反应。我现在内心里头有压力来了，有三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呢，是侵略性。什么叫侵略性呢？就是我对于压力的来源呢，我采取了我反击的方式。也许我骂他，也许呢，我对他采取了暴力或攻击，我们称为侵略性。这个侵略性呢，在一个比较文明的一个社会里头，最普遍的呢，就是骂人、挖苦人的方式，这是侵略性。第二种呢，我们称它叫做非肯定性，也就是说，有一个压力来的时候呢，我不能肯定我自己。第一种呢，是我想攻击他，我想直接伤害对方；第二种呢，是回过头来，我否定我自己，叫非肯定性，我不能够了解，不能够真正的去看到自己，去肯定自己。一个不能肯定自己的时候呢，他就会逃避，我们称他叫做非肯定性。一个压力来了以后，他用非肯定性的方式，他去逃避。第三种呢，是肯定性，就是我对这件事情我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根据自己的现有的这些条件，我准备如何来处理它，这是肯定性的人。大概有这三种成不同反应的方式。我们呢，简单的解释一下，说侵略性的人呢，他是对外是批评的，他也不能接受的，而且呢，他很想把那个压力来源直接把它摧毁，我们说它是一个侵略性的一种反应。 那么他很容易走上暴力这条路来。那暴力呢，是对别人就是伤人，对自己呢就是自杀自残这种方法。至于我们所谓的非肯定性这种呢，就他自己连自己的信心连肯定自己都没有了，所以呢他不敢去正视那个压力的来源，他不敢去真正去认清别人对他的批评是对还是不对，他不敢去聊去真正从他自己的失败那个地方啊去检讨去改进，所以他产生了一种逃避的一种非肯定性。这种人可能用哭的方法，可能是把自己闭锁起来，或者是说他在后头呢，只在后头呢讲别人啊，对，批评别人的一些坏话，他不能站起来为自己去思考，肯定的去思考自己的问题。而至于肯定性的人，他就不同了，他会很清楚的认识这个压力，这个成败的因素是什么，他很清楚，对于自己跟这个压力的之间的关系，他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可以讲说，肯定性的人呢，他如果压力来的时候，他会产生正确的导泻作用。侵略性的人呢，跟非肯定性的人呢，他对压力来的时候呢，他不容易对压力做一个正确的导泻作用。导泻呢，就是我们把它导出来，用个导管把它导出来。那么侵略性的人，因为他很容易攻击别人，他是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你试试看，如果你的家里的人或者是你跟朋友两个人起了争执，这时候产生压力，然后呢你很不客气的回过去来批评他，他又批评你，这个两个攻击性的东西在一起呢，压力就越来越大，而且越骂声音会越大声，那两个人呢会面红耳赤，甚至于动手，那压力会很大。非肯定性的人呢，是他跑回家去在那里哭，把门关着，第二天也请假不去上班呢，所以呢他没有导泻，他压在那个地方，他压力一样很大。但是第三种人，会肯定性的人就不是，他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导泻作用。他自己会第一步呢，他自己会对自己讲话。一个肯定性的人，最起码只有单独他自己的时候，他会对自己讲话，自己对自己讲话。他讲什么？讲说失败乃兵家常事，或者是说别人对我的误会是暂时的，以后他会了解，别急别急。他好像会对自己内心里头那个婴儿啊，那个孩童啊，去抚慰自己呢，比较容易平静的下来。但至于导泻的方法呢，有几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呢去跟对找一个朋友，一个肯定性的人，他会真心的讨论这件事情，那么他可以去跟他讨论，他发泄了，把这件事情谈过了，他发生了导泻作用。第二种呢，是他对于他引起他现在压力的那个人，他去跟他谈话。了不起的是，这种人他能够面对那个压力的来源的那个人，他能够去跟他谈话，这件事情才是他真正导致他成长又能导泻的主要的原因。他跟他谈话怎么说呢？他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他去跟那个人谈话，通常是对事不对人，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呢，他去跟他谈的时候是谈自己内心的感受，而不是讲人家的不是。第三个呢，是他的语言，无论是肢体的语言或者是语文的语言，他的语言呢是以一种比较持平的叙述的方式，叙述一件事情的方式做表达，而没有批判或者是对对方产生一种弥补性的一种批评的一种语言。第四个呢，是他的时间选得恰当，比如说如果这个时候他不适合去了，他不会去，他宁可延一段时间才去对那个人去跟他做导，去跟他发泄，表述自己的意见。你要去给那个人表示意见的话，一定是对事不对那个人。第二个是说你自己的感受，第三个是你 的语言必须是一种叙述性的，而把事情讲清楚，而不是批评性的。第四个是时间，时辰一定要把握得很得当，它才产生了一个好的导泄的作用。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呢，你不能产生导泄，你反而产生彼此之间的争辩，压力会更大。所以在心理学里头讲呢，讲对处理这个愤怒的方法有两类方法。第一种是导泄的方法，导泄的方法其中又分成两项，一项就是我找一个别人倾诉我心事，讲完了以后心里好多了，这是一种。第二种是我去找那个来源的那个人，我要在他那跟他谈谈，我有必要跟他谈这件事情。可是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我不是动气，而是我是对的事，我不是对那个人，我不能批评那个人，不能讲那个人。比如说我们去跟他谈了，主管对我有了一种，我认为他对我有了偏差，他对我很不客气，似乎有偏见。那么我现在当然要去跟主管谈了，因为去跟他谈才产生导泄作用，而且也解决问题呀。那么好，我去的时候我说，老板，我觉得你很偏心，这句话加下去就不用说了。或者是，老板，我觉得你对于我们同事之间一点都不了解，这句话就批评他了，那再下去你也完蛋了，而且没有办法沟通，而且你内心里头回去啊，你不但对你的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回去内心你再想一想，觉得哎呀，我刚刚批评了老板，回家以后自己又会自责，压力会产生，会不断的延伸开来。所以对着事不能对人，要说感受。你跟你的老板讲说，今天你把那件工具这样丢回来的时候，我好难过。我好难过的是说，我怎么没有办法把一个事情，把一个计划做得好一点，而让你呢看了呢觉得连达到一定的水准都没有。不过你讲过了以后，我觉得你的几点。